最近是不是真的太无聊了？
不是，就是选举年的问题嘛，对不对？选举年到的时候，通常我们的电视新闻除了选举以外，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看。
是因为选举，所以
是的啊，
很
哎，
无
快
聊
啦，不
吗？
到2个月嘞。
哦，对吼，啊，我不知道这次选举很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就想也知道谁会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 讲
那
的。
这时候讲，你觉得谁会赢
这
呢？
个不好
不好
说，
说。
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心知肚明，你觉得是谁就会是谁。
啊，我知道那个啊，唯心论，主观意识决定客观世界。
就是对对对对 对，
所以，
在你的世界谁会赢，那
没
就是
错。所以你
谁。
看，有些人就活在，就是会被卡在某一个时间点。例如说，当年的丁守中就被卡在了开票的那天，一直脱离不了。
这个很像那个电影会演，他说一直在同一天一直死掉，一直死掉那种感觉，你不
哎，
觉
就
得
我这次那个，你有听到啊？自从上一次郝龙斌的击溃丁守中之后，这次有赵少康的票投民进党，我快笑死！
吗？哦，真的假的？有这件事哦。
就他在那个，就他们就口误啊，说我们明天我们要票投民进党，
真的假的？他讲这句话，
啊，对，
笑死！哎 听说丁守中还是为了要就是弥补
弥补什么？
另他的另外一半的，就是口才的问题，结果他报这个说错话这件事情
哦，
是
你说
可以
赵
的吗？
少康
对
吧？
啊，赵少
啊，反正
康，
就要巩固老蓝基本盘啦。哎
老
呀，
蓝，
好，我们不讲这么多政治了，
我每次都在讲这个。
咱们开头聊一下，应该是没关系的啦。
我以为你今天开头想要聊 Netflix，不是 Netflix，那个 Spotify 的那个年度计
哦，我
划
想说到再年底一点再来聊，原本。
也可以啦。只是我们最近就是如果有 follow 我们的 IG 的人就知道，我有在问，请问你是那四十八个人吗？如果你是那四十八个人，可以欢迎截图给我们。
啊，然后他们就是什么？我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的48人中，
对对对，四十八人中。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今天啊，要从听众回复的留言开始。
没
那我们
错。
先从那个好，在 First Story 聊的，因为这是最近上一集的，我觉得实在是太赞了。
我们上一集有一个那个青柠旭，他说：“完蛋，一到海里就想尿尿的我，应该是心理有问题吧。
其实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就你知道泡在那个，就像是你做梦的时候，如果梦到你在泡澡的话，一定要赶快起来一样的感觉啊。这种暖乎乎泡着的感觉的时候，应该会很容易想上厕 所，
我
因
以
为
为
你会
是
放
凉
松。
凉的才会想上厕所，嘎铃顺的时候才会想上厕所。
哦，这个是因果的关系哦，你是上了厕所所以才嘎铃顺，不是因为嘎铃顺所以上厕所。你尿尿的时候会把热量带出体外，
所以它会有一个。
那一瞬间就是你的身体的热量会下降，所以你会有一个嘎铃顺的动
因
作
为
去
嘎
辅
铃顺
助。
是为了要提高温度嘛，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但是你如果在那种暖暖的地方的时候啊，你的副交感神经活化放松以后啊，你可能就会连骨盆底肌一起放松，然后就有那种啊出来了这样子的感觉。
我是觉得这位同学，如果你在海底疯狂想尿，你可以 try 一下，你 hold 不 hold 得住？如果你真的 hold 不住，那我建议练一下腹内压。如果 hold 得住的话，那你没有问题的。
对，那没有关系啊，反正你这样子练一练憋尿是不会憋死人的，所以 OK。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有问题。
那有另外一位在那个回馈的听众叫做凯特，
对。
他说。月亮碟片在运动的时候，如果骨盆底肌没注意的话，真的会一个不小心排血哦。括号上周的亲身体验，哇！所以你知道，它跟之前月亮杯还是不太一样。月亮碟片，我说它的设计很聪明嘛，你上厕所的时候会一起排出来哦。所以，你用月亮碟杯的话，特别是你还有在运动的话，请一定要搭配护垫或者是月亮裤啊。你看，全套都是他们家的产品
哇！你还知道月亮裤
哦，我知道，我知道，因为那个 Tammy 有买啊。
他有买哈，听说很好用，但我自己个人是买 Uniqlo 的生理裤，对，它也是跟月亮裤是差不多的概念啊。
可是我对了，身为一个臭直男的疑问，
对，
那、啊、这样子
怎样？
露出来不是还是一样会到内裤上吗？
可是它就会吸住啊，因为它有一片
对
厚厚
啊，
的，就像尿布啊。
可是这样不会很不舒服吗？就是湿湿黏
说
黏
实在
的，
会，
对
所以为什么要用月亮碟片呢、啊？月亮碟片是
啊。哦。
不是要给我们赞助？干爹，
求赞助，我们会多讲一些女性相关议题，拜托。
因为真的月亮碟片真的蛮好用的，但是我自己在用护垫的时候，我自己是买 你知道有那种手工做的布做的护垫吗？
嗯，
对，我就是用布的卫生棉。
哦，
那样子说实在话，
娜娜 Q 吗？
哦，我忘记他是用这个是吗？
不知道，他连那个号称擦屁股大便都是用布擦。
哦，我是不能想象擦大便用那个啦。但你可以怎么不用水洗？但是就是我觉得用布的卫生棉其实比较不会容易感染，比较不会有异味，比较排气，
嗯，
比较透气，所以推荐大家可以这样用。
好，那再来还有一些听众留言，有一些啊，不知道为什么 Spotify 这么晚才显示，
嗯，
哦，所以我前两天。哦，其实昨天了才开始把它都给放上去。那在51集的时候，我一位听众叫做 Pella， 他说谢谢老师们的诚实分享。那集我们调的是万事皆可调，我已经忘记我们诚实分享了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集都很诚实。
我们那一集诚实的分享说，就是有人就是如果你调哪里会骨折嘛。
哦，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假的、
啊，或者是我说那个嘛，动作越大，技术越差这
件事。哎呀呀呀呀！
对，好，感谢你的支持啊，
我们就是太诚实。
对的，我们继续会以 real 为卖点迈进。对，然后再来，在22天前，这什么？清音序，哦，清音序，他说好想要知道颅间椎的原理。我先讲一下，我没有学颅间椎。啊，我们有机会啊，我们可以拿一集来聊一下各种现在在物理治疗之内盛行的一些类似身心灵的治疗方式，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
我这个月要去学了，
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派别啊，所以啊，这一集我们留到后面的主题再跟大家聊一聊。
嗯，
哦，那最后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哦，太长了，我要让敏轩念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个
喘口气
，Susie 3621，说到 Susie， 我们就是前几天看到一个叫做美术系的。
寿司店
对美苏喜，所以如果这位苏喜同学，如果你在台中的话，建议你可以去跟他拍张照。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无法抵抗这种谐音梗。
你是老人喜欢谐音
梗，我就老人啊。像我那时候去星光医院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一间叫做粥汤好，真的很赞。粥汤好很赞，那一瞬间我觉得好想要喝汤。
好，那他的留言是说：两位治疗师，你们好。我是从长颈鹿颈椎开始听的新听众，很喜欢听你们分享这种稀奇古怪的知识，现在还是会往回找旧集数跳着听。听到这集我也觉得稀奇古怪还是很有趣，尤其是 Q 角度，原来是为了行走四足动物脚向外，两脚动物脚向内。但让我想到一件事啊，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股骨颈常骨折，但大腿远端没有骨折？如果脚向内，听起来股骨远端承受压力应该是比较大啊，还是说转移到膝盖了嘞？所以大腿远端不会骨折，为什么可以请你们帮我解答，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股骨颈吗？
先讲一下，因为常受伤，所以那边叫做股骨颈。
欸，
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判断上
是这样子来的吗？
应该要这样讲啊，股骨颈啊，如果你去把整条那个股骨拿出来看的话，
最细的地方，
股骨颈就是整个股骨最细的地方，
而且它是一个转弯处，
没错，
你知道转弯处总是特别容易发生车祸吧？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你的人站立的时候啊，对不对？虽然说我们讲你的承重位置要比较向内，
嗯，
但是你的骨骼并不是长直的，所以它的承受的应力会先向外再向内，这样才能刚好落在我们的胫骨平台上面。所以就想象你把那个例如说脆皮酥，讲脆皮酥会很多人不知道，蛋卷好了，蛋卷
很多人不知道脆皮酥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年龄分布到底
脆皮酥
看起来是比我们年轻，
现在没有脆皮酥了吗？
有吧，
那大家还是知道啦。
或者讲蛋卷，大家可能更了解一点点，嗯，对不对？你拿一根蛋卷啊，然后你从上面往下压，这时候它会可能往左，可能往右骨折。对，可是如果你预先让它有一个转折处产生的话，
它一定会往那里骨折。
欸，对，没有错。所以股骨颈本身，第一个它天生偏细，第二个它是一个力量的转折处交界的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或者讲比较容易产生骨折的。
对，
嗯，大概原理是这样。那当然欢迎有骨科医师跟我们讲更细节的原理，哦，只是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细，嗯，然后又是一个压力转折处，所以会先在这边骨折。
对，
那远端的部分啊，大部分时候的骨折都是来自于侧向的力量。
嗯，
对，你想想看，你的股骨颈其实相对于你的股骨远端啊，它是比较横的，对不对？它是比较水平的，应该这样讲。那比较水平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上下压的，越垂直的状态它能够承受上下压的 力量。
嗯，没错，
它承受上下压的能力就越高。
嗯，
越水平的状态之下，你上下压的时候就会容易造成的骨折的现象。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希望有解答到你。那感谢你从长颈鹿脊椎开始帮我们听前面，
对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成为我们的48人众之一？
只是有点抱歉，就是一个月后才回答你的
问题。对，因为 Spotify 大概前一周吧才跳出说有三个新回复，所以
他为什么会这样 delay 啊，
我也不知道，这样表示我可能每个礼拜都要好好的检查一下才行。
嗯，
OK， 好，那敏轩，我们这个礼拜要聊什么呢？一片静默，对不对？
我现在打开我的 IG 看到第一篇是谁，这谁结婚了，
谁结婚了，
潘玮柏吗？
玮柏吗？潘帅结婚了，
这是吧，我没有看错吧，
没有错，是。然后那个是杨丞琳吗？最
对，杨丞琳，杨丞琳 PO 的。
那他结婚了，干我们屁事？
我不知道，我就只是打开第一个就看到这个。潘帅结婚了。
那我们讲一下，敏轩这礼拜你有什么觉得有趣的案例，或是有趣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嗯，有趣的案例哦。
对啊，
这礼拜有什么有趣的案例吗？嗯，
那我觉得这个礼拜最有趣的反而是你跟我讲的那个子母线小知识
哦。你说这个啊，
那个很酷耶。对，
我其实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
不
知道，
大家
不
知道。
我连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超意外，你知道吗？
连我都不知道的话应该很多人不知道。
对，你不知道我其实超意外，我那时候还会很惊恐，你不知道。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一定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子母线，所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子母线。
嗯，子母线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在还没有怀孕的时候好像也会看得到子母线，就是如果怀孕的妈妈中间你可以看到她的肚子中间会有一条黑黑的线，
嗯，
在肚脐的上面跟下面，就好像
那个不是没洗干净哦，那个就是一条黑黑的线，
很像西瓜被切了一半。
那它会在正中间吗？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跟我们腹白线是重叠的。
那它的宽度呢？
宽度好像因人而异耶，但大多数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指头宽吧。
嗯，
超过一个指头宽有点可怕，我没有看过那么粗的。
我也是没有看过了，
对，大概就是一个指头再细一点点。嗯，对。
那这东西，欸，你有查过为什么它叫子母线吗？
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会颜色加深变明显，所以他们就叫它子母线。
哦，那
看一下
这条线
有没有其他
的原因。对啊，因为很多在怀孕的人，
很多人超介意的啊，因为他们怕他哦啊。
对，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想要让它变淡，对不对？
对。
但是根据我们看的研究来看啊，应该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让子母先变淡，那个真的是完全天生决定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只能等你它是受到荷尔蒙变化，然后让它变成色素，黑色素细胞沉淀变黑。所以很多怀孕的妈妈会在怀孕的时候发现腋下也比较黑啊，然后乳晕也变得比较黑啊，其实这个都是有理由的，但通常生完之后它可能就会慢慢淡掉，理论上是这样。
那它变黑的理由是什么呢？
它变黑的理由是因为小朋友其实刚出生的时候只能看得到黑色跟白色，
啊，所以啊，可我那个时候啊，我没有帮我儿子买，很多人都帮小朋友买
黑
白
卡，
黑白卡，对对对，
你没有帮他买？
没有，我没有帮他买。
嗯，你想要让他看影印纸就好了，是不是？
也不是，欸，就是等到想到的时候，早就已经
超过了，
啊，对，过了这个时间点了，所以黑白就是看黑白图卡，真的会刺激他们吗？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他。可是他就是会盯着他们看，他有时候会把他贴在床头，他头转的时候就会看，然后他就会盯着他看。
嗯，
我也不太确定，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小孩子其实九成都在睡觉。
嗯，
对，
对啊，所以而且黑白图卡你知道，用买的话，这种品质比较好的话，其实也不便宜的。
对，
然后爸爸妈妈的钱有够好赚。
自从你当了爸爸之后，就很有感触嘛。
对啊，特别是那种就是各个品牌的，就是算是顶最顶的这种各种品牌的一个售价，我觉得它都可以刚好落在一个你稍微捏一下，好像就买得起的状态。
哦，你说比如说一个图卡可能120块。一张，
你说一
张算下来120块，
你
就会觉得好，我捏一下好像可以买。
对，可是又用不了多久，
因为你又担心小朋友拿来啃，所以你就会想说，嗯，我要买好一点。
对，没有错，像我都会就是尽量避免强国的东西，
哦，
能不要就不要，
很难避免吧，
超级困难，
啊。对啊，你就算今天标榜是哪个国家的品牌，都有可能是那边做的。
所以某个国家品牌要看制造商。像之前啊，我之前其实不知道，因为之前我们一开始都让我们家小朋友喝贝亲的。
对，奶粉，
那个，奶不是奶瓶啦，贝亲是，
奶瓶。
对，然后后来想说，哎， 那刚好我朋友送我那个小狮王的，没有小狮王，
小狮王也很
小狮王的那个水瓶，就是吸水瓶。那我想，那我们不如把奶瓶也换成小狮王好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小狮王比较便宜以外，小狮王是台湾制的，背亲全部都是强国制，全部都是，我就震惊，因为我觉得瓶子本身这种你知道会跟热温度接触，或小朋友会放在嘴里的东西，我还是对于特定的国家有一些那种不信任感啦，对不对？
我来好奇 Hegan 就是所谓的，
你说那个有一个很
潮的奶瓶界的爱马仕是哪里做的？哦，是马来西亚做的。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
马来西亚做的你还 OK？
OK， 就是你知道小狮王价格又没有比较贵，又台湾制的，所以我后来就把超多东西都换成小狮王了。小狮王很赞，而且小狮王的东西也很漂亮。
哦，
它没有比较贵，而且又做得很好。
欢迎赞助，谢谢。马上赶快。
我现在也是家长了，应该也可以踏入育儿界了，对不对？
你 PO 不够多育儿，所以不会有厂商来找你代言。
哦，我知道，交给 Tammy， 我们多 PO 一点。
对，就会有一些什么妈妈的东西在找他代言。
我儿子这么之可爱，很适合。
超够追的啊。
啊，对，我们离题了，离题，回到子母线。
那
小朋友就是看黑白嘛，
对
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因为以人的自然发展来讲，你的小朋友其实应该要他的求生本能就是要吸奶嘛，所以在最以前，他们可能在生出来小孩子的时候，一定是把小孩子直接抱在胸前，那他要自己学会找奶奶喝，因为我们毕竟原本也是个动物，所以它眼那个乳头颜色变深跟子母腺颜色变深，其实是为了想要引导小朋友去喝奶奶，所以让他看得到这样。所以我们他在小朋友在那么小的时候会做的那些反射动作，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要喝奶。
那如果说这样子没有继续哺乳之后，小朋友长大的时候理论上应该会慢慢的变淡。
对,
对，
理论上是会慢慢变淡。
那因为它是一个黑色素的一个沉淀，所以理论上来说，那些医美诊所应该都可以协助让它的颜色变淡。
就跟现在疤痕也可以去打色素，就是打它其实比较像是刺青，就是打淡色把它盖过去，跟就是一样的意思。现在那个乳晕也有嫩粉嫩素，你知道吗？它也是盖刺青，跟纹唇是一样的意思。
哦，它是用纹啊，我以为它是漂白，
不是，很没有办法漂白。以前出了很多什么乳液什么，都说号称能漂白。你后来发现，你涂完你的奶奶之后，你发现你的手也粉粉的。
那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疑惑，哎，对不对？要怎么用粉色盖过黑色？
不知道，这可能要问一些绣唇的人。你有看过那个唇绣唇的吗？他们看起来真的比较暗沉，他绣过之后就是看起来是粉嫩粉嫩的样子。
哦，
我也没吃过。
美容啊才是真的医疗界，为什么这么多医生，就是一些年轻的医生不去做专科了，去做医美？
对，
因为第一个你又不需要特殊的受训哦，所以大家去哦，这个要这边讲一下，大家去医美诊所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医美诊所啊，除了开刀这种必须要整形外科的训练之外啊，其他那种什么雷射啊、打针啊，是不需要特别经过什么训练的，一般的医师就可以做。
所以我其实有听过一个秘辛，就是有一些医师其实不那么会打，所以当然操作仪器没问题，但如果是补一些什么胶原蛋白，是补一些玻尿酸，有一些医师真的不太会，所以呢，当然他们集团需要大量的医师，所以医师转去那边之后，因为反正不需要训练嘛，所以他们转给他，然后那些各管师发现，欸，这个医生发现有客诉之后，他们就会默默的不让他接那么多打针的，就让他接比较多打班的或者什么，
啊，
所以其实这些医生大家还是要稍微问一下，
欸，那个什么口碑的问题啊。毕竟雷射这种还比较难，可是注射的话真的它的例如说深度啊位置啊这种东西就是特别特别的吃经验，
而且下针技巧也有差吧，对不对？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如果是住在一样的位置一样的深度一样的剂量的话，下针的技巧有差吗？除了会痛的那一下以外，
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碰不碰得到他要的位置，可能也有差吧，从哪个角度比较好切进去。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做一集所有跟物理治疗相关医美的东西，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很多医美的东西，
隆乳疤痕
啊，对，那个是术后嘛，有一些医美的东西不见得需要入侵性的治疗，靠物理治疗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对，
例如说你的觉得小腿很粗啊，例如说你觉得肩膀 很粗壮啊，
说假胯宽
之类的、啊、等等，对，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靠物理治疗去做一个处理的，只是目前我还没有看过专门医美专家的物理治疗师，也许未来会有。
没有，因为大部分这些医美专家的徒手们都是传统整复推拿、
嗯、
他们包去了，
所以搞不好如果未来物理治疗师做的话，搞不好也是一个新出路，
绝对可以啊。我觉得大部分有一些治疗师心里还没有办法接受我不是在做健康的事情、
嗯、啊，可是你会讲追求美本身也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啊、
对
嗯、所以跟你讲的一样，然后有些治疗师他心里会有很多的一些成见跟偏见，
对啊，比如说按摩
哦，对啊
之类的啊，
那反而阻碍了自己在专业上面的成长跟认知。
现在还是会有一些人蛮介意的，会在诊所贴说请不要叫我们先生小姐，请叫我治疗师。
我觉得这句话倒是 OK， 因为这个是一个职业上的尊重，
对，
这个职业上这个是蛮值得坚持的啦，
嗯，
但是在其他地方坚持就很怪，
嗯，
例如说、嗯、有一些徒手的放松就是那个就是传统上就是叫按摩，
对，
所以徒手的技术当然是比较好听一点，但是按摩它本身就是徒手技术的一环对啊，
对，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一样，医美人家其实收入更高啊，对对，
真的
有很多的技术，像我在讲淋巴引流的技术非常非常的适合跟医美诊所结合、啊、
对，
健康人的淋巴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消肿，
超好做，
对啊，你如果自己觉得容易水肿或者是术后的水肿，这些东西都非常适合做消、嗯、这种让消肿的介入，
嗯，
所以你知道孕产妇后期的一些恢复啊，其实物理治疗师啊，我有看到有越来越多物理治疗师在做这块，
对，
那我们其实也是算在台中主打这块的一个工作室，
对，
那你会知道这些东西的确你有足够的相关的背景知识的话，物理治疗师对于这些孕产妇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协助的、
嗯、
不管是产后手术的地方或者是一些体态恢复的地方，其实它都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些最近我在那个妈宝版看到的，有人在讨论就是他手术之后啊，到底他要用防粘连的贴片
还是用喷雾？
还是用喷雾？
哎、欸，那超强的，
我觉得超级酷。
喷雾到底什么东西啊？
对，喷雾到底要怎么防粘连？其实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很神奇。
你觉得它是增加颗粒吗？还是？
理论上来说，有一种防粘连的方式是增加整体的接触表面积。
对对对，
就是不要让它只接触在特定的点上面。所以你说颗粒有没有可能 ？Maybe 有可能，
或是润滑剂的概念。
因为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他说医生跟他讲说反正你没用完的话之后小朋友身上有伤口也可以用，
对，所以它是一种愈合的东西、嗯、
不知道，你知道听起来很像什么，对我来说很像什么你知道吗？西瓜霜
哦、oh, 西瓜霜
对啊，不是那个伤口都可以喷吗？
对，
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可是就是凉凉的。
西瓜霜、木瓜霜
哦，有木瓜霜不是乳状的吗？
没有啊，不是，
不是吗？跟西瓜霜一样是那种噗噗噗这样。
西瓜霜就是也是膏状的，它是膏状的。
没有啦，西瓜霜是粉状的吧？
西瓜霜是粉状的。
西瓜霜是一个，然后你可以伸进嘴巴里面这样按两下，这样噗噗噗。
它叫霜吗？
对、啊，它叫西瓜霜。
哦，是哦。
对，它不是乳膏状，可能它叫西瓜霜。
我知道西瓜霜，但它叫西瓜霜。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人分享说，哦，他第一胎的时候就有用这种防粘连的自费医材，然后第二胎在剖腹产的时候啊，
对，
医生跟他讲说里面还是粘的乱七八糟，
肯定的吧？
对，所以你会知道很多的这些粘连啊，光靠外力可能是不够的。
嗯，
为什么我们要教孕产妇自己做疤痕的按摩放松？
嗯，
为什么要做运动去让你的肌肉，特别是核心肌群重新变紧实？因为那个才是真正让你能够恢复健康、恢复身材，或者是避免所谓的粘连，或讲避免所谓的一些并发症最好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也有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手术完之后，其实你在怀孕的过程中你的内脏会被推到其他地方去，这些内脏要归位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因为你的日常照顾小孩子的习惯啊、姿势的改变啊，然后它回不到正常位置就黏在那里了。
哦，所以其实产后的人问题很多，主要就来自于两个嘛。第一个是你的身体的确是没有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第二个是大多数人的运动习惯实在太不足了，所以小朋友成长的速度远高于你的身体能够成长的速度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在抱小孩的时候啊，或是在啊，例如说抓小朋友的时候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抓小朋友？
对啊，因为像那个前几天我有一个客户， 然后他来的时候他是在那种学校里面工作，比较小的小朋友，然后他的右手啊就是反复扭伤跟撕裂伤，因为他要抓住小朋友，但是
然后小朋友会一直扭，
对，而且小朋友可能比较大只，所以速度会很快，然后他就一直反复受伤。
这个应该会出现在遛狗人士身上吧？
哦，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有看那个国外啊，有一些专门遛狗的人，嗯，然后他们是绑在腰上。
哦，我看过，我看过。
对对，他们不是用手拉着，他们就是把每一只狗都牵在自己的腰上。
我只要蹲下就好了，
对对对，
他们就拖不走我。
而且你知道吗？只要这些狗不要同时往同一个方向冲啊，这些狗自己会互相制衡，
他们会打架，
什么问题？
就这样啪，然后就倒了。
台湾开始有看到了，只是不知道台湾的猫狗的数量其实很高很高。我最近看一篇报道啊，台湾的猫狗领养的数量啊，今年首次超越新生儿。
哦，真的假的？
就是养猫猫狗狗的人，
这很明显大家宁愿养猫狗不想养小孩，
没有错。那你觉得为什么啊？先讲一下，猫狗因为一个人也可以养，欸，其实可是小孩你一个人也可以领养，但是可能太累了。
不是，因为养小孩要教导要教育，然后花的钱相对多，
对，是真的花很多，我可以理解。
所以其实上次就有一个网络上有人在 YouTube 在讨论，就是去街访大家，为什么不生小孩，发现这个问题太复杂太庞大，这是一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包括钱的问题，而且不是只有补助你就愿意生，
对
对，还有日常生活我的生活品质的问题，然后还有责任分配的问题，然后还有现在大部分都是职业妇女嘛，但传统上大部分的小孩还是女生在照顾，所以相对于女性而言，他们会觉得，哦，我要身兼更多职
啊。那就跟我们之前在讲到那种生产一样，对，那这是我要讲了，看不管是哪一个政府上来都一样，不要再这么低能了，你以为补助款过那一两万大家就会生小孩吗？
不是，不会，
不要再笑死人了，
不会。
然后这是赵少刚才讲一个超笑死人的东西，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外商公司上班，然后就两三年就买了房子，然后他可以教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理财，这样子他买了房子才会生小孩。我想说，干，哇，这真的是有够低能的一个发言呢，欸。
此时非
彼时，啊，他会不会搞，啊，他应该听不到。
此时非彼时，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年纪大了以后，如果没有持续的在学习跟让自己的大脑活化的话，就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呢，欸。
就是你还活在那个年代，
他当年好歹也是个不管是不是酬庸啦，就是董事长，
对，
中广董事长，然后他还写了蛮多的一些文章的，居然可以讲出这么无知的内容。
他是为了利欲熏心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有些发言是真的，因为
他活在那个样子里，
对，他活在那个年代，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跟他一样，
是不食人间烟火了，
啊，
他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
啊，那这种人选上你怎么会觉得我们的政府会做事情，
因为他
不
懂你多痛苦，
对，但问题就是在大部分我们的政治人物都长这个样子
啊。 yes，
对，例如说我所在的选区中和选区啊，张姓委员啊，哦，他已经整个是家族世代了，爸爸妈妈
全部都是政治世家，
全部都是政治世家，他们工作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从政加起来大概30年啊，总资产增加了100亿，
哇，
赞，在台湾当民意代表有够好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哎，不能这样讲，有很多国家但是偏向共产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公务员都是偏穷的，没有真的很有，如果一个公务人员真的很有钱，有钱到超过他的薪资的话，你真的要怀疑他的钱从哪来的，
他肯定是不是他的薪水赚来的，
啊，肯定是啊，因为我们光看薪资根本就没那么高，
啊，不合理啊，对啊，
那这个就是民主社会的弊端之一，
对，
对，
没错，
对，
没错。
那，欸，我刚刚为什么讲到这里，我刚刚为什么要讲什么，
因为我们要讲说为什么不生小孩
啊，对对对对，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跟敏轩讲的一样，
没错，它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少子化办公室你有觉得有任何用吗？干，完全没屁用，欸，
没有用，
不是给补助就可以解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
因为你就只是在说实在话，就跟病人的症状一样，你只是在减轻他的症状，
对，
你没有去处理最根本的问题，
没错，你还是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生啊，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但你这个，你今天告诉我那个动物领养已经大过于生小孩，真的超惊人的，
所以大家宁可领养动物，啊，
所以我们以后是不是应该改做动物物理治疗更好，
可以哦，只要不要兽医不要抗议的话，对，就在美国有这个纷争啊，就是到底动物的复健是由兽医在做还是由复健师来做，
台湾，
这样会不会物理治疗师吗？
我知道台湾现在有一些复健师开始学动物相关，就是怎么治疗马，怎么治疗什么的，
是很好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志从这个方向的话很棒，你会变成先驱者，而且什么猫猫狗狗马兔子鱼 他们是没有健保的哦。
没错，他们只能买保险哦，但你又买得起那个保险，他爸爸妈妈应该是蛮有钱的哦。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违反医疗法啦，理论上。
理论上不会，因为他们不是人。
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兽医师算医师吗？
不算吗？
不知道，因为像中医师算医师。
兽医院好像不是在医学院里面，对不对？
嗯，农学院的样子。嗯，因为如果兽医师是医师的话，
兽医师受什么管啊？
好问题，也要查一下。
兽医师，
如果兽医师是医师的话，那表示我们也可以拿兽医师的诊断证明来帮动物做治疗，理论上。有趣啊，搞不好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兽医师跟伟志老师的合作啦。对，那整个少子化的过程，就相对来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产妇的照护希望能够达到更好的标准哦，所以我们希望现在全台湾各地有越来越多相关的一些资讯了，我们希望未来这些地方都能够串联起来，对不对？
对，如果我倒想知道，如果有人知道台中在推广就是或是在做温柔生产或是顺势生产的人，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台中真的太少了。
对，那我们可以真的把就是所谓的医疗自主权还给大家，然后保护这些什么非常珍贵稀有的孕妇们，然后这个才能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看起来兽医师是农业部在管的
哦。好哦，
所以不是医，
所以动物算是农啊，
农
林畜产业。嗯 ，OK， 好，了解了解。好，那我们一样很快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几个重点。第一个啊，子母腺一定会发生，
没错。
对，子母腺如果没有发生的话，那是基因的问题。那理论上来说，如果他真的是让小朋友这样爬上去去找他的哺乳的位置的话，那没有子母腺的人应该会在基因上面比较容易
被淘汰。
淘汰
没错，只是因为现在有医疗，我们都直接就是喂。
对，没错，所以有很多可能在自然天择下会被天择掉的人，其实现在都是活下来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产前啊的一些检查，特别特别的重要。
嗯，
那另外一个我在这边想要特别讲的是，我最近看的新闻啊，他说台湾有很多的孕产妇会做所谓的 NIFT 一个基因检测的一个 package。
嗯，
它是某一间公司叫 NIFT，那这间公司的背后最大金主其实是中国，所以有美国的议员还是英国的议员提出他们怀疑中国会利用这个方式获得数百万人的基因资料库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 concern 的话，你在选择基因检测的地方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哦，
然后第二点我们的出生率其实这样讲，每有结婚的人其实生小孩的比例是蛮高的，说实话。
嗯，
大部分我们现在出现很低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结婚率其实真的也没有这么高
哦，结婚率也变低，因为现在离婚率比较高啊。
对，然后我们的猫狗领养的数量已经比小孩出生的数量还要多了，
所以这个时代开始有人梦想想要当一只家猫。
我们之前是有讲过，红毛猩猩这么聪明，理论上看起来应该会讲话，为什么他们不讲话？
因为他接下来就要工作了。
对，如果会讲话就会被工作，这样子被工，现在不是工作，是被工作，
被工作，然后他就要缴税。
那最后一个，我们希望各个，特别是在台中，如果你是对这种孕产妇有想法，你有在做这些顺势或是温柔产都可以哦。你的医疗人员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系，我们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好的合作。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给我们新的主题哦，拜托。